好，我们先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丰丰富富的恩典，让我们可以靠着你的话语，我们在世上做不一样的人。今天我们聚集在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求主的灵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先把我们今天要看的诗篇，从46篇到60篇呢，我们先稍微的看一下。46篇、47篇、48篇都是赞美诗，那我们也给它起个特别的名字，叫做锡安诗。然后49篇、50篇呢是教导诗，52篇、53篇也是教导诗，51篇呢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大卫的悔罪诗。然后54篇到59篇都是祈祷诗，最后60篇呢是一个赞美诗。我们现在就是一篇一篇的往下看，我们先来看46篇。46篇呢是一首赞美诗，但是我们也把它叫做锡安诗啊，因为我们已经学了45篇了，所以我们对诗篇呢也比较了解了。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这个46篇有什么特点。我们看一下这个第7节，第七节说：“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然后我们再看一下11节，11节说：“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那我们看到这样有相同的两句诗的时候，我们会知道这是什么。对，这是副歌。那诗篇里头要是我们发现这样的结构呢，有副歌呢，就说明它是可以分成两段的，那每一个副歌前面是一段。那第1节到第6节呢就是一段，这里边呢它讲到说讲到这第1节到第6节呢，我们还是仍然也可以把它再分成两段。那从第1节到第3节呢，是在讲到我们的信心，虽然我们在患难中，但是我们可以有信心。那第4节到第6节呢，是讲到神的城。那为什么我们会把这首诗特别叫做锡安诗呢？大家知道锡安是一个山的名。那耶路撒冷呢就在锡安的山上，那耶路撒冷里边呢有圣殿，所以这个当我们讲到说耶路撒冷，讲到锡安，讲到圣殿的时候，都代表着一个就是神的同在。所以这第4节到第6节呢，它专门讲到神的城，然后讲到神在其中，城必不动摇，是讲到说有神同在的福气。那我们就再仔细的看一下，1到3节，这里是讲到以色列人的信心。那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呢，他们住在陆地，住在山上，所以他们对于这个大地，他们有坚固的信心，他们认为地是很牢固的。但是在这里边呢，他讲到说，当神是避难所，是力量的时候。讲到神是帮助的时候，他用了一个比喻，他说地随改变，山随摇动到海心，就是哪怕这个地是被改变，山在摇动的情况下，那即使山摇动到了海里边，然后海里边的水呢砰轰翻腾，然后山在因为海涨山在颤抖这个情况下，他说我们也不害怕。那这是一个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信心，就好像说，如果说山摇地动，那我们会想到一种自然现象，就是地震。那如果山也跑到海里边，那就是大海啸了。我们都知道这种自然景象是非常可怕的，但是他们就在表示出他们对神的信心呢，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仍然也不害怕。那这里边有一个小字叫希拉，那上次也有人 问过我希拉是什么，但是我们以前没有讲过。那希拉呢，就是在诗篇里面有许多诗歌的后面，他用一个这个词叫希拉。具体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现在也没有一个大家都公认的一个答复。那有可能这就是在唱歌的时候到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停顿的记号，然后大家可以停下来想一想。也可能呢是一个分段的记号，也可能是一个音调改变的记号。总之呢就是说到这个地方你可以停一停想一想，然后再往下看。第四节到第六节呢就讲到说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叉是神的城欢喜。讲到说这个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神在其中，城必不动摇。到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这里就讲到说为什么把这个叫做锡安诗，就是说这个我们有神的同在，我们就什么都不怕。所以神的城呢和神的同在就是一个相同的意思。当讲到神的城的时候你就会想到神的同在。接下来第八节到第十节呢他是讲到说耶和华是神，然后让人来看神的作为。这里面讲到说他怎样使地荒凉，那使地荒凉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看成是神的一个审判。我们知道圣经里头有几座大城，比如说尼尼微城，比如说巴比伦城，这个当时非常繁华的大城到现在已经荒凉，已经不存在了，这就是这神的审判的结果。然后呢他止息刀兵直到地基，折弓断枪，把战车焚烧在火中，这是告诉我们说神会给我们带来平安。接下来他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告诉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要静静的等候神。这就是四十六篇。我们下面看四十七篇。四十七篇也是一首锡安诗。那他这里边主要讲到的是，我们也把它称作是一叫做耶和华作王诗。主要讲到耶和华作王。那这里边讲到说，当耶和华作王的时候，这是一首非常欢乐的诗歌。他说：“万民呐、你们第一节说你们万民呐、你们都要拍掌，要用夸胜的声音向神呼喊。”因为耶和华至高者是可畏的，他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那这首诗的特点呢，就是说他不仅仅是讲到以色列民，他讲到万国万民，讲到神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然后就万民万邦都要伏在神的脚下。第三节第四节呢，他除了讲到万国万民伏在神的脚下，他也讲到说神会为他的选民选择产业，这里边讲到说是雅各的荣耀。第五节到第六节讲到说我们要歌颂神，他在这里一直说，你看第六节说我们要向神歌颂歌颂，向我们王歌颂歌颂，因为神是全地的王，你们要用悟性歌颂。然后第八节第九节讲到说神是列邦的神，那这是第四十七篇。四十八篇呢我们又看到了一种四十八篇这个不像有副歌，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一般我们可以把它看作说这是一个对称的结构。那中间的第八节呢是一个中心句，然后对称结构呢我们就是知道是说前面和后面是呼应的，所以从第八节中心句分开呢一到三节是一段，它对应的呢是十二到十四节，然后四到七节是一段，对应的是九到十一节。那这里边呢就讲到说锡安是神的城。 四十八节我们大家可以自己回去再细细体味一下这种对称的结构。嗯，然后我们看一下四十九篇。四十九篇呢是一个教导诗。他这里边呢主要教导呢是说有两种愚昧的人。我们先看一下它的结构。我们看一下十二节。十二节说，但人居尊贵中不能长久，如同死亡的畜类一样。然后二十节呢，人在尊贵中而不醒悟，如同死亡的畜类一样。那我们知道这是副歌，所以就把这个四十九篇呢分成两段。那第一段呢，它是讲了一种愚昧的人。这种愚昧的人呢，就是第六节那里说，仰仗财货，自夸钱财多的人。第一到第四节呢，这是一个宣告。那一般我们在这个在教导师的时候呢，都会前面有这么一个宣告，就是万民呐，你们都当听这话。世上一切的居民，无论上流下流、富足贫穷，都当留心听。那他这是，这就是告诉我们说，这种就是一个教导师。那他后面呢，第四节说到说，侧耳听比喻，用琴解谜语。这个意思呢，就是说他要说智慧的话，让大家来听。那么从第五节到第十一节，他就是在讲到一种愚昧的人。他讲到这个愚昧的人呢，他是说，为什么会说他是愚昧呢？他说你自己钱财虽然很多，但是有两件事情你做不到。第一呢，你无法赎自己的弟兄，也不能替他讲赎价给神，叫他永远活着不见朽坏。就是说你再有钱，你买不到自己的生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他说他们的财货留给别人，就说你再有钱呢，你也会去死，当你死了以后呢，你的财产你带不走。就是说这就让我们看到说，如果一个人他只要是只依靠钱财，这是一种愚昧。因为你第一，你再有钱，你也会面临死亡。第二呢，你死的时候你的钱财也带不走。他这里面还说，有的有钱人他们钱多到可以以自己的名称自己的地，那即使这样，你的钱财还是留给别人。所以这是第一段愚人。第二段的愚昧人呢，他是说在第十三节这里，依靠钱财的人本来自己是愚昧的，但是呢还有一种人呢，跟谢谢，还有一种人呢跟他们一样愚昧，甚至比他们还愚昧。就是什么呢？还佩服他们的话语。就是说别人依靠钱财的人是愚昧的人，然后还有一种人呢，就是羡慕这个依靠钱财的人。第十六节这里说，见人发财家世增荣的时候，你不要惧怕。别人发财家世增荣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什么心理？会有一种惧怕的心理吗？我们应该不是怕别人有钱，对吧？所以这里边这个惧怕呢，这个它原文里边呢还有另一种意思，叫敬畏。就是当我们在诗篇里看到，我们要敬畏我们的主，敬畏天上的大君王的时候，用的是同一个词。所以说你不要看到有钱人，你对他就心存一个敬畏之心。你这里边呢，他也讲到一个原因，他还是说他死的时候什么也不能带去，即使他生前有多大的荣耀。这十七节就是说他的荣耀不能随他下去，就是说当人死的时候，他即使他在世上，我们大家看，哎呀，这个人是什么首富，有多少钱，但是即使我们把这个世人把他看作荣耀的话，这个荣耀他也带不到阴间。虽然他活着的时候自夸为有福，他也仍然要归到他历代的主宗那里，永不见光。所以这个四十九篇劝告我们不要做这样的愚昧人。 要在人要醒悟过来，不要做愚人。下面我们看五十篇。五十篇呢也是一首教导诗，但是在这首教导诗里边呢，有许多的地方呢，它是在讲到说是神在说话。那这里边呢，讲到了两种人，我们来看一下。他前面呢也是呼召，说是说第三节这里说，我们的神要来，绝不闭口，有烈火在他面前吞灭。然后呢，他招呼上天下地，为要审判他的民。然后第五节说，那这个说就是让大家来听。那这里面呢，他这个说呢是用神的口气来说，是说要招聚我的圣民到这里来。然后他讲到说，那些就是那些用祭物与我立约的人。那这里边他第一个讲到的一种人呢，是讲到说，我的民呢，你们当听我的话。那这是讲到说，这是他对神的百姓在讲的。那第八节第八节到第十五节，就是他神对他的百姓所讲的话。那这里边重点呢，就是讲的说呢，因为我是神，我是你的神，所以世上的万物都是我的。所以呢，他讲到说，人应该用什么来敬拜神？他说，祭物呢，其实你的，我不会因你的祭物责备你，你的燔祭常在我面前。什么公牛啊、公羊啊，世上的万物，神说这都是我的。所以，神并不在意你的祭物，但是十四节这里讲到说呢，神在意的是人对神的心。所以第十四节十五节说，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于神，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并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我必搭救你，你也要荣耀我。所以神对人的要求呢，是说要以感谢为祭献给神，然后向神还的愿。那我们后面会看到这种诗篇里边它的平行句，所谓向神还愿呢，就是把感谢献给神，然后他让我们呢，求告他，然后让我们荣耀他，这是神对人的，对他子民的一个心意。所以告诉我们说，神看我们的重点不是看我们献的那些祭物，当然这是针对当时的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他们会献牛献羊献祭物给神，那神告诉他们说，神并不在意这些祭物，神在意的是人的心。对于我们信约我们做神子民的人呢，其实这个道理也是一样的，神看重的是我们的心，不是看重我们外表上所表现出来的这些仪式啊，这些形式。那接下来呢，十六节这里提到说，神对恶人说，这里讲到了恶人。但是呢，很奇怪的呢，这个恶人是个什么样的恶人呢？他说，你怎敢传说我的律例，口中提到我的约呢？所以这就让我们想到说，因为他这个从前面的话和这边的话呢，是分开了另一段来讲。我们一个想法是说，那这个恶人是不是指神的子民呢？所以这就有两种说法说。但是呢，如果我们把这个放在整个这一段呢，把第五节和第六节看作是神的开言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说，那前面讲的一段呢是告诉神的子民怎么敬拜神，后面这一段呢是警告神的子民。我们也可以把这个这里边的恶人呢，就是神的子民当中也有在神的眼中看为恶人的，那是因为这里面讲到说，这个人呢，他传神的律例，口中提到神的约，就是和神立约的人。那他后面呢会说到说，这个为什么神的在神的眼中他被看为恶呢？这里提到说，他恨恶管教， 将神的话语丢在背后，然后见了盗贼呢乐意与他同伙，又与行奸淫的人一同有份。他的口里边呢出恶言，他的舌头编造诡诈，然后他诽谤他的兄弟。那我们那我们如果有人不太同意的话，说神的子民中怎么会有恶人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个在新约里边呢，耶稣也有过一个类似的教导。在新约里边呢，马太福音七章21节，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然后在22节呢，说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这个在耶稣在新约里面，耶稣的教导里头也提到这样，这些有些作恶的人，这些作恶的人呢，他们也可以说是可以奉主的名传道，奉主的名赶鬼，奉主的名行许多异能。所以这个也给我们一个警惕，就是当我们做神子民的时候，我们要小心，我们要顺从神的管教，要听从神的话语。当然也牧师也把这个分成说，这个恶人呢就是假信徒，是假信，不是真信。所以这是第五十篇给我们的一个警告。那这里边他主要说到恶人呢，是说第22节这里说，你们忘记神的要思想这事。所以主要讲到恶人呢，还是忘记神的人。然后他主要是警告这些人，让他们能够按照正路行，然后献上感谢的祭，荣耀神。那既然这里提到恶人呢，我们就把稍微把以前我们讲到的几种人先给大家分一下。因为我们先跳过51篇，我们看52篇53篇，我们先看一下53篇。53篇说，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这个我们熟不熟？他们都是邪恶，行了可憎恶的罪孽，没有一个人行善。这个诗篇53篇和诗篇14篇是几乎相同的，是在讲一种人，叫做圣经里把它叫做愚顽人。然后愚顽人呢是心里没有神的人。那我们看到说圣经里提到说一种人叫做愚顽人，是心里没有神的人。然后呢也讲到恶人，恶人我们看了已经有几篇讲到恶人了。诗篇第10篇讲到恶人，那里面讲到恶人呢，是说恶人他心里面说神必不追究，说神竟然忘记了。所以恶人呢，第一个恶人的定义就是忘记了神的外邦人，那是在诗篇第10篇里讲到的，我们把那个叫做恶人的自画像。然后诗篇36篇里头呢也讲到恶人，那里边的恶人呢，他是说我的眼中不怕神，就是他恶人他是知道有神的人，但是他不怕神。那么这个49篇呢又讲到不是49篇，我们刚才看到的是50篇，50篇里也讲到了这个恶人，这个恶人呢是忘记了神的人。那这个恶人呢有可能是神的子民，然后也是有神，然后把神忘记了。这个他的特点呢就是他恨恶神的管教，然后不听神的话，然后呢口舌发出恶来。那这让我们看到说愚顽人呢，有一种人叫愚顽人，愚顽人是他们不信有神，他们说是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这是愚顽人。然后我们看到说有恶人，恶人呢他是知道有神，然后呢他但是呢他觉得神不会追究他， 神会忘了他做的恶，所以呢他的眼中不怕神，他也恨恶神的管教，不听神的教导，那真是恶人。然后圣经里还提到另一种人，叫做愚昧人。愚昧人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49篇里的人。愚昧人是什么人呢？愚昧人是倚仗财货，自夸有钱，钱多的人。然后另一种愚昧人呢，是佩服那些依靠钱财的人，然后他们敬畏那些依靠钱财的人。所以这有两种愚昧人。当然这两种愚昧人的定义呢，不是直接定义的，是我们根据这个他那里边讲的内容归纳出来的。所以诗篇里面告诉我们说有这三种人。那么我们在诗篇17篇第九节那里呢，我们看到说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所以这个愚人呢，应该就是指的我们刚才所定义的这些愚昧人，依靠钱财的人。然后后面我们也会学到说119篇130节有一节经文，我们经常会听到说神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啊，这个愚人应该指的也是愚昧人。所以我们诗篇里讲到这几种人，我们应该可以把它稍微的清楚一点。依靠钱财的人是什么人？愚昧人。对，没有神的人是愚顽人。 OK， 好，那我们回来看这个51篇。51篇呢是一个悔罪诗。这里边讲到介绍说这个是大卫犯罪以后向神认罪，然后写下了这首诗啊。那么这个标题的小字呢，牧师是说我们看到了一个过程，就是大卫犯罪知罪悔罪的过程。那他大卫犯罪的时候呢，他自己并不认为自己犯罪，所以直到那个先知拿单来找他，给他讲了一个故事，然后指出了他就是那个故事里面犯罪的人，大卫才知道自己犯了罪。然后知道罪犯罪以后呢，他知道他得罪了神，所以他在神的面前悔罪，他写了这个51篇。那这首诗的前两节呢是前言，为自己祈求，最后两节呢是结语，然后是为西安来祈求。中间呢把大卫悔罪的过程分为四段，3到6节呢是他在向神认罪，然后7到9节呢是他求神的赦免，10到13节呢他求神更新，然后14到17节他向神感恩赞美。所以他这里边有一个顺序，就是先认罪，向神认罪，然后认罪以后求神赦免，求神赦免以后呢，就不仅求神赦免我以前所犯罪得罪神的地方，求神赦免，然后接下来呢要求神更新，然后是感恩赞美。这个也有点像我们信主得救的过程，我们首先呢要向神认罪，认罪以后呢神就会按照他的应许让我们因信耶稣基督被神称为义，我们以前犯的罪就被神赦免。但是我们被神赦免以后，我们开始过基督徒的生活的时候，我们仍然要到神的面前来，靠神，靠圣灵的引导，让我们时时能够更新我们自己，可以不继续在罪里边，可以有一个新的生命，有个新的生活。然后当我们在过这种新的生活中呢，我们要时时不要忘记感谢来赞美神。所以这个诗篇51篇呢写得非常好，对我们也非常有意义。我们可以更具体的看一下，因为牧师在诗歌书讲义里头51篇写得非常详细。那大卫向神祈求， 求神的赦免，他祈求的根据呢有两点，一个呢他知道犯了罪的人必须到神的面前来处理，第二呢他知道神是慈悲的，会愿意赦免人的罪，这两个根据都是建立在神的属性上。我们看这个经文第一节说，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并洁净我的罪。因为我们知道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大卫也完全知道神公义的属性，他知道他犯了罪以后，如果不是神格外的开恩，格外的怜悯他，那他流人血的罪，按照旧约神公义的审判，他也是要流他的血来偿他，偿还他流人血的罪。所以他来到神的面前，他完全的就是求神慈爱，求神慈悲，就是看神能不能以慈爱的心，以怜悯的心来赦免他所犯下的过犯。那这也是我们做生活中所面临的问题。第一呢，我们要因为神的公义，我们要敬畏神，我们尽量的要按照，我们要努力的按照神的话语、神的律法去做，不犯罪。但是一旦我们犯了罪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来到神的面前，依靠神的怜悯，依靠神的慈爱来求告神。所以三到六节呢，就是他的悔罪的第一步，他来向神认罪。犯罪不但得罪人，更是得罪神。然后呢，这里边呢，大卫的认罪呢也非常彻底，他向神认呢自己的罪行，他说我在你眼前行了这恶，然后呢他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第五节，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所以他是讲到他自己是生在罪中，长在罪中。那第二步呢，他就求主的赦免，认罪以后就要求神赦免。那我们看从第七节到第九节，他一连用了许多个求，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然后第三步呢，就是十节到十三节呢，他求主更新，他是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所以大卫也非常关心他里面的灵，因为我们在撒母耳记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当神选择一个人做他的受膏者、做君王的时候，神会把他的灵给他。但是当你犯罪以后，神也可以把这个灵拿走。所以大卫非常注重这个灵，因为他眼前有一个例子，就是他前面那个扫罗。扫罗也是神拣选的受膏者，作为以色列的君王。但是当扫罗犯罪得罪神的时候，神最后把神的灵从扫罗的身上拿走，扫罗最后就灭亡了。所以他求神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然后十二节说，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求你乐意的灵扶持我。牧师这里说是必须要有新的心灵才能过新的生活。所以我们做基督徒，当到新约的时候，我们信主的时候，神也是把圣灵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放在我们的心里，然后引导我们过一个得救的生活。那第四步呢，十四到十七节就是一个感恩和赞美。那这里边有一节经文是我们非常熟的，就是十七节说，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当我们在神面前痛心悔改的时候，神就会以怜悯 慈悲来对待我们。嗯，这里边其实十六节也是回应了刚才那个我们看的那四，就是神所喜爱的祭。他说你本不喜爱祭物，就是神喜爱的祭是我们对神的那颗感恩的心。那最后呢，他结束的祈祷是为了团体，他求神随着美意善待西安。因为大卫也知道，因为大卫的犯罪，神也曾经惩罚过神的百姓。那我们知道《民数记》里记载，大卫数点人数之后，神降下瘟疫，百姓中死了很多人。所以在这里大卫的意思也是说，求你不要因为我的罪来让神的百姓遭灾。好，这是51篇。那52篇呢，也是一个教导诗。这里边呢，49篇是叫人不要依靠钱财，警告的是愚昧人，是财主。那这一篇呢，警告的是勇士。这里边说勇士以作恶自夸，说话诡诈，然后神必将他们从活人之地拔出。但是我们看这个52篇的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52篇的背景。那今天我们看的46篇到60篇这里边呢，有很多的诗呢，它有小字提醒这个诗写作的背景，那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里边它在讲什么事情。这个52篇呢，它这个背景是说，以东人多益来告诉扫罗说，大卫到了亚西米勒家。那时大卫做这首诗。那这段故事呢，记载在《撒母耳记上》22章。大家有没有点印象？这个以东人多益告诉和亚西米勒家是什么意思？就是大卫，知道扫罗要杀他的时候，大卫逃难。大卫逃难呢，先逃到了挪伯的祭司亚西米勒那里，然后呢，亚西米勒就把圣殿里的陈设饼给了大卫，还把大卫杀死歌利亚的刀给了大卫。大卫当时还，因为在逃亡嘛，又饥又饿，所以当时他，当大卫逃走了以后呢，这个以东人多益，当时他看见了这件事情，他就向扫罗告密。那扫罗听说了这些事以后，就派人把这个亚西米勒的家全家祭司全部杀光，只有一个儿子跑了，跑到大卫那里去投奔大卫了。所以这里边这个勇士大卫，这个扫罗杀亚西米勒这件事情，这个背景下大卫写了这首诗。所以这个勇士是指谁呢？我们可以想象，就这个勇士大概就是指着扫罗。扫罗那个时候还是以色列的君王，他也是神的受膏者，所以大卫还把他尊称一个勇士。但是大卫在这里说，警告他说，你不要以作恶自夸，神的慈爱是长存的，但是你的舌头邪恶诡诈，然后你喜爱恶，胜似爱善，然后神要毁灭你，神要把你拿去，从你的帐篷中抽去，从活人之地将你拔出。他这是在讲扫罗的事情，然后他也从中讲他自己。他说，至于我，这就是我可不能像你那样，我要像在神的殿中青橄榄树，我要永永远远依靠神的慈爱。所以这是52篇要永远靠主这个背景。53篇就是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那这个我们就不看了。54篇呢是一个祈祷诗，那这里边呢是大卫遭受敌人的迫害，然后向神祈求。 这篇诗呢虽然简短，但是我们也有很多可以看的地方。第一个呢，这是一个这个结构，这个结构，这个结构不是副歌的结构，副歌的结构一重复我们就认出来了，但是这个结构需要我们去找一找才能看出来。这个结构呢叫对称结构，就是我们前面说的那个 ABBA 那种结构。那它的中心句呢就是第四节，是神是帮助我的，是扶持我命的。然后第一节它这种结构呢就是最前面的和最后面的对应。比如说第一节说，神啊，求你以你的名救我，凭你的大能为我伸冤。然后第七节呢就是他神从一切的急难中把我救出来，我的眼睛也看见了我仇敌遭报。那前面是求告神，后面就是神已经救我了。那第二节呢是说，神啊，求你听我的祷告，留心听我口中的言语。第六节呢就是说，我要把甘心祭献给你，耶和华呀，我要称赞你的名，你这名本为美好。那第三节呢对应的是第五节，第三节说，因为外人起来攻击我，强暴人寻索我命，他们眼中没有神。然后呢第五节说，神要报应我仇敌所行的恶，求神凭神的诚实灭绝他们。所以这是一个对称的这种结构。但是这个呢也有一个背景，这个背景呢是说，西弗人来见扫罗说，大卫岂不是在我们那里藏身吗？那是大卫做了这首诗。所以这个西弗人来见扫罗，那这个呢也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上这个西弗人来见扫罗这件事呢在两个地方出现，一个在23章，一个在26章。这两次呢都是因为扫罗要杀大卫，然后大卫就逃走了，逃走了扫罗就不知道大卫在哪里了。这个西弗人呢就到扫罗面前来告密。第一次他就来告密说扫罗在什么什么地方，然后告诉扫罗说大卫藏在什么什么地方，然后扫罗就派兵去，扫罗就去追杀大卫。那我们知道这两次呢，这两章里面这两次都发生了一个故事。第一次呢是大卫藏在了一个洞里边，然后扫罗进那个洞去接手，然后大卫就把扫罗的衣服嘎下来一块儿。然后当扫罗出去以后，大卫就拿着扫罗的衣服说你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不能杀你，但是就让扫罗看说我有机会能杀你，我没杀你，我把你的衣服那个袍割下来了。然后扫罗就跟大卫就说啊，你比我公义，扫罗就回去了。这是第一次。那第二次呢，他回去以后呢他又想杀大卫，然后第二次这个西弗人又到那个扫罗面前告诉说大卫在什么地方藏着。那大卫那个扫罗就又去追杀大卫。那这一次呢是扫罗晚上宿营的时候，大卫带着他的勇士到扫罗宿营的营地把大卫的枪给拿走了。然后到天亮的时候，大卫就拿着那个扫罗的枪，那个意思呢也是说我可以杀你，但是我没有杀你，想让扫罗悔改。但是扫罗呢当时是说哎呀，大卫你是我的兄弟，扫罗就回去了。但是后来呢回过头来他还是又要追杀他。所以这和我们前面看的那个背景，那个52章52篇那个勇士就是在讲扫罗啊。这里边呢如果我们看到这个背景，我们就知道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卫都是在生死存亡的关头，他仍然是说我就是靠着神。那即使像扫罗，我能杀扫罗，但是因为扫罗是神的受膏者，神曾经膏过他，他说我也不能动手，我的手也不敢杀他，表示他非常敬畏神，靠着神，依靠神。所以如果我们看到这个背景，我们再看这个事，可能我们又另有一番的滋味在里边。这是54篇。55篇呢是一首祈祷诗。那这首祈祷诗呢非常细腻的描述了自己心中的痛苦，想要逃避。他这里边就是第4节到第8节讲他的心情。 他的心情如何是痛苦，然后怎么样的想逃走。但是呢，这里面让他心最痛苦的原因呢，是在第十三节、十四节，因为这次呢，不是他的仇敌，不是扫罗追杀他，不是他的仇敌来追杀他，而是什么呢？而是他的同伴。十三节，不料是你，你原与我平等，是我的同伴，是我知己的朋友，我们素常彼此谈论，以为甘甜。我们与群众在神的殿中同行，就是他在非常亲密的战友一起在殿里，神的殿里同行的，一起敬拜神的人，然后知己的朋友来背叛了他，让他的心非常的心里边非常痛苦。那但是我们在读撒母耳记的时候，我们没有这方面的线索，这个人到底是谁没有找到啊？是亚西多佛吗？
好像我看到一个地方写，
对，亚西多佛呢是在亚撒龙，他的儿子亚撒龙要做王的时候，亚西多佛呢是，那如果要是那样的话，那这个背景就在就是大卫，对，那就应该是在大卫在逃避那个亚撒龙叛乱的时候写的这首诗。那亚西多佛原来是大卫的谋士，当他的儿子亚撒龙叛变的时候呢，这亚西多佛就投靠了亚撒龙，然后替亚撒龙出主意。我们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讲的时候，讲第三篇大卫逃避亚撒龙，然后那亚西多佛还给那个亚撒龙出主意，说派一万人连夜赶到约旦河渡口把大卫杀掉，但是那个后来因为各种原因，这件计谋没有得成。那谢谢提醒。那这个可能指的是亚西多佛，因为他曾经服侍跟大卫在一起做大卫的谋士。那这个人亚西多佛在圣经里面记载是，当亚撒龙不听他的主意以后，这个人气愤的回去自己就死了，气死了，自杀了。这是54篇。那我们来看下一篇55篇。下一篇呢是55篇55篇是被诱出卖，56篇呢是要倚靠神，这是一首祈祷诗。那这也是大卫在危机之中的危机时的一个祈祷，令人感到一种很急迫的感觉。那这个是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结构。这个结构呢，我们看第5节。第5节是说：“神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第11节说：“神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那我们知道这是副歌，所以这个结构呢就分成两段。我说到57篇去了。OK， 56篇，56篇的结构呢，不是副歌，所以呢，这个就是要根据它的内容来把它分成结构。那56篇的结构呢，是说，它可以，我们看这个第4节。第4节说：“我倚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我倚靠神，必不惧怕。”然后我们看第10节：“我倚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我倚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这是两句相同的句子，那说明这两个呢是对称的。但是因为它不是在这个诗篇的最后，所以我们不能把它当成副歌来分段，所以我们就把它看成一个对称的结构。那这样对称结构呢，这是一个对称，第4节、第10节对称。然后我们把另一段呢，第1节和第2节、第12节、第13节也看成一个对称。所以在这里边呢，牧师是说这里边形成了两个括号，就是前面有两个对称，前面有两段对称和后面有两段对称，然后诗的主要内容呢是在中间， 中间呢是第五节到第九节是他的主要的呼求，主要的祈祷文是在两个括号之内。那我们看一下第一节第二节，第一节说，神啊，求你怜悯我，因为人要把我吞了，终日攻击我，欺压我，我的仇敌终日要把我吞了，因逞骄傲攻击我的人甚多。然后十二节呢是说，神啊，我向你所许的愿在我身上，我要将感谢祭献给你，因为你救我的命脱离死亡，你岂不是救护我的脚不跌倒，使我在生命光中行在神面前吗？这是这样的一种结构。但是这边呢也有一个背景，这里说非利士人在加特拿住大卫，那是他做这首诗。那大卫在逃亡扫罗的时候，因为他逃到哪里都有人告密，就像我们前面看到那个西弗人上大卫那里告密，大卫就那个向扫罗告密，扫罗就在做的。所以大卫有几次呢，他就跑到犹太人的势力范围之外，跑到那个非利士人那里。那大卫第一次逃到非利士人那里呢，被那个非利士的王，被非利士人认出来了，说这个人不是扫罗吗？他不是那个不是，这人不是大卫吗？他不是那个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十万万那个大卫吗？所以大卫一听这话以后，大卫当时就采取了什么办法呢？装疯卖傻，然后就在那个加特王面前装疯。然后那加特王说，这是一个疯子，这怎么是那个大英雄大卫呢？对吧，他就逃过了那一次。那后来还有一次呢，他又没地方可逃，他又逃到那个非利士人的境地里面去。所以他，你想想，他已经在犹大地里藏不住身了，逼迫他逃到那个仇敌那里去，那个情况是多么的危机。然后在那种情况下呢，他仍然说，我要依靠神，就是大卫对神的坚固的信赖。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圣经里为什么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我们可以看到他对神的这种信念。对，第五十七篇呢，这个结构就是用副歌来分的，第五节和第十一节就是副歌。那这个呢也是一个很有特色的诗。那这里边呢，因为它副歌前面是一段，那我们看从第一节到第四节这一段呢是在祈祷求救，要求靠神，我要投靠神，然后求神来拯救他。然后第七节到第十节呢，它是赞美。所以这一篇诗呢，是一部分是祈祷，一部分是赞美，放在一起了。那这里边呢也有一个背景，这就是说到大卫逃避扫罗藏在洞里，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次，这个是撒母耳记上二十四篇里边，在隐基底的旷野，他藏在洞里边的时候，然后扫罗也进这个洞了，他没有杀他。五十八篇是一首祈祷诗，那这里呢是讲到了，他是求神来审判那些地上不公义的审判者，就地上的统治者呢，他们不公义，然后呢他就求神，求告神说，将来天上求神在审判这个地上这些不公义的审判人。就是那第一节到第五节是他控告这些地上的审判官，这些恶人。然后第六节到第八节呢，他向神祈求。然后第九节到第十一节呢，他这里有一个宣告，义人诚然有善报，在地上果有施行审判的神，就把希望放在神将来的审判上。那我们第五十九篇也是一个祈祷诗，求神拯救。第一段是祈求，一到九节，然后第二段是信心的宣告，十到十一节。这里边呢也有两个副歌， 所以我们看这个结构，第九节第十节说，我的力量啊，我必仰望你，因为神是我的高台，我的神要以慈爱迎接我，我要叫神要叫我看见我仇敌遭报。第十七节说，我的力量啊，我要歌颂你，因为神是我的高台，是赐恩于我的神。所以这有了两个副歌，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分成两段。这里边呢也有一个背景，这里说扫罗打发人窥探大卫的房屋要杀他，这个呢是在撒母耳记上十九章。那这里边讲到的故事呢是说，大卫扫罗窥探大卫的时候呢，是大卫还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大卫娶了扫罗的女儿米甲为妻子，然后那个时候呢扫罗就想杀他了，杀他就派人来在他的房子周围来，就所谓设下了暗哨来监视他。那在知道这种情况下呢，米甲把大卫从窗子里头帮助大卫从窗子里头下去，然后大卫就跑了，也是非常紧急非常危险的一个关头。那我们最后看一下六十篇。六十篇呢是赞美诗，然后呢是一个非常是也可以说是一个为整个民族为一个整个国家来祈祷的一首诗。那这个背景呢是说以色列遭逢了一个失败，然后呢他们就向神来祈祷，但是在祈祷的过程中呢他们还以赞美为主，所以种类呢我们还是把它分作这是一首赞美诗。但是他这个背景呢讲到说，大卫在两河间的亚兰并索巴的亚兰征战中的时候，约雅转回在岩谷攻击以东，杀了12000人，讲了这个背景。那这个为什么这里边说这个在这个背景中，他诗篇这里边讲到说，神呢你丢弃了我们，是我们破败，是他们打败了。但是当我们看那个圣经的时候呢，这里边并没有，圣经里边并没有记载他们被打败，但是他们记载了这件事情，就是大卫和他的军队呢是这个亚兰是在北边，索巴那个地方，他们在那边打仗的时候，然后以东人呢来进攻他们，然后大卫就派约雅这个元帅回去，去那个跟以东人作战，然后，但是撒母耳记里面记载呢，约雅回去以后就把以东人给打败了，他并没有记载他们被失败的过程，那可能就是说，当他们在北边打仗的时候，以东人背叛他们来攻击他们的时候，以东人就是他那个。犹太人他们吃了很大的亏，打了个败仗，很大的败仗，然后这个主力从北边由约雅带领才回来，再和以东人打仗，打了胜仗，所以这个背景呢说杀了12000以东人。撒母耳记里边记载是他们打了胜仗，但是这里边记载的是他们失败的那个过程。那他们知道失败的原因呢是因为神不帮助他们，所以他们就向神祈求，求神的拯救，让敬畏神的人得胜，然后他们也相信神的话语，说神会率领他的百姓打胜仗，他们也宣告说神必使神的百姓得到最终的胜利。事实上呢也是约雅带着以色列大军回来的时候，他们就杀败了这些以东人。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15篇内容。所以我们稍微总结一下，那前46、47、48篇呢是锡安诗，是赞美诗。锡安诗呢主要是赞美神的同在，用神的城，圣城耶路撒冷、锡安山和圣殿来代表神的同在。然后呢，有神作王的作王诗， 有万民欢呼。然后讲到说有三种人，愚顽人、愚昧人和恶人。那我们要把这些人不同的要清楚啊。嗯，好吧，那我们也学到了许多关于诗篇的一个特点，比如说我们看到有两节相同的经文，我们要看这是不是副歌。如果是副歌的话，我们就知道我们可以用副歌来分段。如果我们看到结构上非常对称的呢，我们就可以想到说，那我们要找到它的中心句，因为它中心的内容呢就是在中间那部分，然后前后是对称的。然后还有一个注意，就是我们看到有一些背景，那看到这些背景的时候呢，我们最好是查一查有关的相关的那些经文，然后我们就可以对背景有一个比较，就对诗的他为什么写这个诗，我们就会有更深的感受。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了宝贵的话语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借着诗篇，我们学习诗人们他们是如何和神有那样亲密的关系，如何对神有那样的信心，也如何靠着神来得救来得胜。让我们能够借着这样的学习，我们自己也能够和神有一个更亲密的关系，让我们知道当我们有困难的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可以向神祈求，我们也可以当我们面临困难的时候向神宣告我们的信心，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心情从郁闷从苦难中我们得胜，我们快乐起来，我们欢乐起来，我们有在世上过得胜生活的信心和盼望。谢谢主，你祝福我们学习你话语的时间，愿主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